我们一同低头祈祷。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里面都有一同去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真的赐我们去有智慧去明白，去领受你的话语更加多，求主亲自向我们去说话，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甚至在日常生活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收到不同的临别赠言。就好像早前有很多人移民和亲友离别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特别的叮咛，又或者家人临终之前都会跟我们会有一些最后的祝福，最后的说话。我很记得我神学毕业的时候，在差遣礼里面，院长他跟我们每一位的毕业生去讲，你是先知，要传讲上帝的话语，你是仆人，要洗人污糟的脚。院长呢，他这样去讲呢这个赠言真的对我有很大的提醒。在今天我们一同看的经文里面，就是昔日耶稣他向门徒所讲的临别赠言。临别赠言最大的作用莫过于就是听过的人和接收者，他们能够去铭记于心。耶稣这个告别讲论其实都是很长的篇幅的，在约翰福音13-17章里面的篇幅是相当之长。正因为耶稣他知道自己将要离世归父的日子到了，所以他在这里又特别去跟他的门徒去作出一些吩咐叮嘱，跟门徒讲，即是跟我们讲。经文一开始耶稣就说，我是真葡萄树，这个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七次也都是最后一次讲我是什么什么的语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都是以我是来去表明他自己是哪个，将他自己的身份表明出来。就好像在6章35节里面讲我是生命的粮，跟着8章里面讲我是新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跟着在11章里面又讲我是复活与生命，就是我们很熟悉那个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都是属于我是的语句。跟着在14章里面有讲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都是耶稣去用我是这个语句去表明他的身份和他的职事。在经文里面，耶稣将自己比喻为葡萄树。其实在旧约里面，葡萄树和葡萄园都有犹太文化里面很古老和很神圣的形象。葡萄树代表着那班是跟神立约的子民，即是以色列。他们是神所亲自栽种所照顾的，其实目的是让以色列能够去结出果子来。就好像以赛亚书这样去讲，第5章里面去讲，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而耶利米先知亦都这样去表述即是这班以色列人是上等的葡萄树。而在以西结书和何西亚书都有不同的记载。因此对犹太人来讲，葡萄树和葡萄园这个比喻这个事物其实他们是很熟悉的。而在更多的时候，当旧约经文每一次去用到葡萄树来比喻历史上的以色列的时候，当中所强调都是讲紧这个葡萄树没有结出好果子，然后神会审判以色列国的相关警告。就好像以赛亚书5章3-5节这样去讲，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在这里以赛亚用葡萄园来比喻耶和华所爱的以色列，但是因为以色列的悖逆，他们只是结了野葡萄。野葡萄是什么？就是那些又酸又涩又细粒的果子，一点都不美。 令到作为原主的耶和华非常之失望。最终以色列只是呢是被人践踏。而诗篇八十篇同样呢是将以色列比喻为葡萄树。而这棵葡萄树就是呢神亲自在埃及里面去挪出来的一棵葡萄树。起初它生得非常之茂盛，但同样因为他们是悖逆神而被糟蹋。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当时耶稣一讲这句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他是一定会听得出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就是原本代表葡萄树的以色列现在已经不再是神所栽种的，取而代之就是耶稣基督他亲自成为神真正所栽种的葡萄树。在天父的葡萄园里面就只有这一棵真葡萄树。试想下当时的犹太人跟随耶稣的门徒会有什么感觉和联想呢？他们明不明白耶稣所说自己是真以色列真葡萄树是什么呢？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头几节让我们去看到葡萄树枝子和栽种之人的之间的关系。第一节这样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送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这几节里面约翰他透过葡萄树枝子和栽种的人这个隐喻呢，他清楚表明了圣父圣子和门徒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彼此非常密切的，而且是非常之紧扣的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每个角色都有他的使命和责任。耶稣他称自己为真葡萄树，而信他的人就是那个枝子。枝子的生命一定是连于葡萄树，而葡萄树也藉着枝子去结果子。而天父就是那位栽种的人。天父他会去悉心去照顾这棵葡萄树，以致他能够去结出好果子。当然期间天父要作出一些修剪剪除的工作。要留意栽培的人所修剪的不是路边的野草，他正正是要修剪依附在葡萄树上面的枝子。那些不结果子生命没什么迹象的枯枝是会被剪掉。然而那些能够结果子的天父他亦都要修剪干净，目的是令到他结果子更加多。修剪和剪去的枝子其实都是生长在同一棵的葡萄树上，即是说连于基督的生命是有两种，一种是不结果子，一种是能够结出好果子的生命。先讲一下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为什么那些连于基督的枝子会结不出果子呢？连于基督的生命理应是会自然而然地去结出果子，难道耶稣基督没有这个能力去令到这个枝子去结果子吗？难道耶稣基督没有这个足够养分去供应给枝子吗？当然不是啦。枝子不结果子有很多原因，可能他是一个顽梗悖逆的人，明知道要做的不去做神喜悦他去做的就偏偏去做。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就是一个例子。而另外可能呢就是在十五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里面讲到那些无故地去恨耶稣的人，他恨耶稣即是他恨紧天父，以致他们呢是结不出果子来。耶稣指出那些不能够结果子的枝子是会被剪去，这个是他们的下场。作为一个农夫，其实他在 枝子未结果子之前，他要判断这个枝子能不能得低，哪些枝子会结果子，哪些枝子是不结果子，哪些要剪，哪些要留。而且如果你全部都不剪的，你在棵树上，全部都在棵树，结果它只会影响了一些好的枝子所结的果子。而当那些不能够结果子的枝子被剪去之后，它们脱离了这棵树，这棵葡萄树，这个生命之源的之后，它们变得毫无生气，毫无气息，最后只会变得枯死。它唯一的用途就是作燃料之用，当柴咁烧。当时的人不会有火机的嘛，是不是？都是执柴去烧的。而那些被扔在火里面烧的枝子，就是毫无用处，结不到果子的。即是说那班凡一切受天父栽培的人，如果他不结果子呢，神是会主动去剪除那些不结果子的信徒。这一剪其实呢是会让那个人是会立刻跟上帝脱离了关系，跟这棵葡萄树，即是耶稣基督脱离关系。那些跟耶稣脱离关系的枝子不要想着自己可以我跌了落地可以生根成长，甚至是结果子，是不得。没有枝子离开了葡萄树之后仍然能够结果子，是没有的。而那些被上帝除去的信徒，结果就是一个，就是被扔在火里面烧。在圣经里面，火往往都是象征着审判，这个是决定人终极命运的审判。因为不能够结果子被剪除，甚至被扔在火里面烧，可不可惜啊？可惜的哦。有没有想过，连于基督的人都有被剪除的可能呢？可能会想有没有那么严重啊？事实真的很严重的。这个经文在经文里面耶稣很清楚地说，不能够结果子的就是会被上帝去剪去。他生命不能够再跟主耶稣有任何连结。当你不能够跟主耶稣有任何连结的时候，你和你的弟兄姊妹，你隔离那位都是没有连结的。后果是非常严重，最终是甚至是落入审判的永火里面。所以耶稣在经文里面提醒我们，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在读神学之前，我曾经都租过块田在西贡那里去种东西。每逢放假的时候都会去除下草淋水除虫最开心是什么？收割咯，是不是？有东西吃。当你看到你所种的蔬菜蔬果有收成的时候，会很开心，很有满足感。相信上帝同样见到我们都是如果有结果子的时候，他都会很开心。有一次我种了一棵木瓜仔，即是由种子开始种的，这样摆落泥度，咁慢慢长成一棵小树苗的时候，满心欢喜啦，种亲木瓜通常都有好多木瓜仔㗎嘛，咁样。咁呢，你因为你喺路边有时山边有时都会有一啲木瓜树㗎嘛，係咪小小棵，但係都有好多果实㗎喎，咁样。但係当我睇住呢棵木瓜仔由一个苗去到长高的时候，慢慢去到腰那么高的时候，为什么还没开花的呢？它本身它的树干生得很漂亮，它的叶也都生得很漂亮，硬是不开花不结果。于是就问周边的人问当即租田给我们的农夫，这样为什么它结不出木瓜呢？那最后搞它不行了，我记得要真的要将它整棵拔出来，因为土地问题嘛，你不能够种一棵没有结果的东西。跟着你去拔起那种感觉是很痛的。为什么痛啊？因为它还有生命的。它找着根，找着泥，它还有生命，它未死，它不是一些枯干的东西。我相信上帝如果他要在因着我们结不出果子，他要除掉我们的时候，他要拔出来的时候，他的心一样是很痛的。 怎样才可以结果子而不被剪除呢？我想大家一起去读个经文，五至八节，五至八节。是，一二三，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要结果子，必先要去同耶稣连结，你连结咗之后，你要遵行他的命令，先至结出好果子来。同主连结就是你要住在耶稣的里面，在和合本圣经我们经常刚才读的版本里面，常在我里面，经常提到常在他里面，其实更贴切的翻译是住在我里面，住在他里面。作为信徒同主耶稣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内住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好像在三一神里面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一样，都是不可以分割的，他们之间是彼此互渗互存的。正因为我们不懂得怎样去同神去相交，也都不懂得怎样去彼此相爱，更加不能够靠我自己去明白真理。所以呢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到话，耶稣他知道自己就来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就求天父去差遣圣灵保卫师来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去与信他的人同住，去永远同在。耶稣怎样去跟天父团契？其实我们都一样要藉着圣灵去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去相交，在基督里面去团契。神学家潘霍华他这样对团契的定义，团契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并且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一种很甜美很和谐的生活。所谓的团契或多或少都是大致是这样，都是很和谐的生活。可能你的团契很短暂，可能呢是一次性的团契，可能是经年累月的团契，又或者每日都有的团契，都是要藉着耶稣基督，或者唯有透过耶稣基督，也都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是彼此相熟，这个才是团契。团契很重要，一定要有耶稣基督在里面。如果不是，你当你的团契只是可能只是聚餐，可能出去，你们没有耶稣基督在里面的时候，这个只是一个联谊会，这个只是一个俱乐部。参与团契的不是我们个人的喜好，我喜欢回团契，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个团契，不是。彼此相熟就是我们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是需要跟其他信徒去共处，我们不是做一个人的基督徒，我们是一个群体，所有信徒都必须去跟其他信徒在一起，一起去相处。因为信徒我们 不会在自己里面找到救恩的，唯独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找到。上帝去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们有团契生活，他给我们有弟兄姊妹的名分。什么叫弟兄姊妹？我们一家人嘛，是不是？你就跟你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团契相交。团契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建立，而且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去到其他人的里面，其他信徒的里面。唯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呢，耶稣基督成为了中保，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是为我们 使到我们是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而带来了和平。而我们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其他人和平共处，我们可以去彼此相爱，去彼此去服侍，去成为一体。人与人之间，大家都知道人际关系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很容易出现纷争、不和、嫉妒。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群体，我们可不可以因着基督的缘故去成为合一呢？而且我们从紧古其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去蒙选召，我们是在今世被接纳，但是呢永远是会连结在一起的。团契生活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工作，使到我们是得救，是因着神的拣选。我们的团契生活也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蒙耶稣基督的接纳，我们属于他。以致我们在团契里面，甚至将来有一天在永恒的里面，我们都可以跟耶稣在一起。团契是真的很重要，是需要我们去每一个信徒都参与在里面。而经文讲到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对天父来讲，修剪的功夫不难到他，因为他很清楚我们每一个我们的品格，我们有什么恩赐，有什么缺点，天父都很清楚。但我们愿不愿意去被神去修剪呢？要知道被修剪的过程是会带来痛苦的，你不会很舒服被修剪的。你愿不愿意开放自己去被上帝去修剪你呢？就好像你要去改一些坏习惯的时候，你要改的过程会重重复复的，会经常翻转头的，是不是？那你愿不愿意去经历这些呢？要知道耶稣和当时的门徒去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当中犹大他已经离开了耶稣，因为他要去做他要做的事，他将要出卖耶稣。他脱离了这棵葡萄树，但是还有十一个门徒留在耶稣的身边。但是大家都不多不少都有认识，就是对十一个门徒，他们不是一跟从耶稣就会立刻呢去结出果子。这班门徒跟到耶稣去到客西马利园，甚至去到十字架底下的时候，他们做着什么？走晒散晒。门徒都一样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更何况我们呢？当他们不断去被天父修剪，最后他们却是能够结出果子来。去到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见到这十一个门徒有很大的转变。其实能够去被神去修剪，都是呢你是经历着一个更新的改变，你是呢是跟神有一个呢很亲密的关系。当栽种的人拎着把铰剪去到葡萄树面前的时候，他关心的是枝子能不能够去结出果子。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去接受上帝的修剪呢？如果你愿意，相信你来结果子的日子都很近了。藉着结出美好的果子，并且结得更加多，不单可以叫神得荣耀，更加可以去让我们去成为主的门徒，去让我们也都同样得荣耀。然而结果子的数量和信主的年日多少不是对等的。不要以为信主的日子越来越长，你能够结很多的果子，并且是结出一些很好的果子。这个不是自然发生的事，也都不是定律。弟兄姊妹，你想一下，你有没有被主耶稣真正住在你的心里面呢？有没有被主耶稣去充满住你呢？不论是在你的工作、在你的教会、你的团契、在你的屋企里面，你没有让主耶稣去作王呢？你对上一次很实在去经历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教导、圣灵的感动是几时呢？你的心有没有被上帝的爱去充满住？还是你是被很多事务去充满住，以致呢你已经无力去爱周边的人呢？ 唯有我们住在耶稣的里面，耶稣也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懂得怎样去爱上帝、爱耶稣、爱身边的人，甚至爱我们的仇敌。爱很重要啊！在经文里面，这个也是结果子的表现。在接着的经文15:9-17里面，耶稣就吩咐我们要去彼此相爱。上帝藉着耶稣基督去爱我们，让我们去明白到什么叫爱。我们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对上帝那种信服，他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可以学效耶稣。耶稣基督他信服奉父，即是天父的旨意，他愿意去承受这个苦杯，去救我们每一个。自问自己不是一个那么值得神去爱的人，但他却是这样去牺牲，这样去爱，这个是无条件的爱，这个是他主动去爱我们，这个是耶稣去先为我们去付出。在我们未认识主耶稣，未跟他建立关系之前，我们还是罪人身份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他的爱就是这么伟大。而我们怎样去回应耶稣这份爱呢？我们对耶稣的爱有多少，其实就要看看我们有多遵行他的命令。我们藉着信服和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住在基督的爱里面。耶稣在13里面亲自示范什么叫做彼此相爱。他放下自己的身段，他放下自己是一个神子的身份，他去为门徒去洗脚，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还记不记得门徒里面有个出卖他的犹大啊？有一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啊？还有其他呢？在十字架后会四散的门徒。但耶稣他是呢，他愿意屈膝在他们面前去为他们去洗脚，去示范了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彼此服侍。他要门徒亦都要学习好像他一样。昔日门徒这样去做，我们更加要去遵守这个命令，好让别人从我们身上见到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去见到我们是主的门徒。另外要留意，彼此相爱其实一定要在群体里面才能够实践出来的。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好像他爱我们一样。但是人的爱是怎样？是自私的，是很小的。人往往才会想自己，爱自己先，跟着爱，其次就是爱自己所爱的，很少主动去爱自己不喜爱的。但是在每一个群体里面，可能在你的团体、教会，甚至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你的学习环境里面，总是有些人你是不喜欢的，或者人家不喜欢你的。但是耶稣他是要我们去好好去爱每一个，甚至去爱我们的仇敌。这个是耶稣基督他所吩咐彼此相爱的命令。留意一下自己的群体里面，在你的团体里面有没有人你跟他啊成日见又好像不是很熟、啊。有没有一些是被遗忘了的团友呢？有没有一些成日笃眼笃鼻的团友呢？你愿意去爱他们呢？我们需要去靠着耶稣的爱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去饶恕那些不能够饶恕，去拥抱那些令人厌恶，去包容那些时常去顶撞你，去接纳那些奇奇怪怪的人。要这样做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关系摆上祷告里面，我深信上帝必有他的能力去用很奇妙的方法去慢慢去改变。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真正的彼此相爱，就好像耶稣爱我们一样，那我们就能够去结果子，父就能够去得荣耀。因着上帝的拣选，我们每一个都成为属神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时刻去跟主去连结， 紧靠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好好地去将这份爱去活出来，去带进社区，去结出丰盛的果子。